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我们要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第六课，经文段落呢是以西结书的第五章1到17节。在第五章里面其实是连到第四章的。我们上一回谈到以西结书第四章，在第四章里面神要以西结演出行动剧，有三个行动剧。第一个行动剧是神要以西结拿一块砖头来，然后在砖头上面将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在砖头和先知以西结中间放了一个铁鏊，一个铁盘子，在城的四围安设撞锤工程。这第一个行动剧在以西结书第四章1到3节，代表着耶路撒冷城将要面对围城的事实。接下来在第四章的4到8节，讲到了以西结他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这第二个行动剧是代表着北国还有南国他们受惩罚的时期。在第四章的第三个行动剧则是9到17节，讲到神要以西结用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然后用这些材料来做食物，来做饼，并且用粪便来烧烤这食物，代表着将来耶路撒冷城面对围城的景况时，城内的饥荒状况还有被掳的情形。再来就要进到今天的第五章，第五章的1到4节是第四个行动剧。第四个行动剧代表的是将来耶路撒冷居民的厄运，因此我们先要来看1到4节。以西结书第五章的1到4节，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第二节，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1/3在城中用火焚烧，将1/3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1/3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第三节，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第四节，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五章的1到4节是以西结在第四章以来受命要演出的第四个行动剧。在讲解这第四个行动剧以前，我们先用一个投入法来投入到以西结的身上。如果你是以西结，剃发剃须对你的意义还有冲击是什么呢？我们在之前我们提过，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3节下半段告诉我们，以西结是祭司的儿子，所以祭司的世袭制度也传承到了以西结的身上。以西结出生在祭司的家庭，他理应也是一个祭司。祭司可不可以剃头发剃胡须呢？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第21章第5节，利未记第21章第5节往前翻，创出利，利未记第21章第5节，利未记第21章第5节说， 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利未记第21章第5节是对谁说的呢？21章第1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所以很清楚，祭司是不可以使头光秃，不可以剃光头，不可以剃头发，也不可以剃除胡须，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其实不止祭司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如果你再往前翻利未记，同样是利未记第19章27节，利未记第19章27节，27节说，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利未记第19章27节是对谁说的呢？我们同样从上文去找，我们找到了第一节，利未记第19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什么？全会众说。所以可以看到，不只是归神为圣的祭司，在民中为首的祭司，不可以剃除须发，而且一般的以色列的男子也不能剃除须发。为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在近东文化里面，留须发是一个人的荣耀。相反来说，剃须发就是一个人的羞耻。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近东文化的端倪。我们来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我们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的第4节到第5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4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第5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怎么样羞耻。怎么样的行为让他们甚觉羞耻呢？就是刚才第4节所说的，剃去了他们的胡须。因此撒母耳记下第10章第5节最后才说，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近东文化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呢，剃须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羞耻，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而留须发则是相反的，是一个人极大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象征。再来第二个理由是，什么时候才要剃须发呢？唯有家里有死人的时候，极度忧伤或是吊丧的时候，才会去剃除须发。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9章，以斯拉记第9章，以斯拉记第9章的第3节，以斯拉记第9章的第3节。在那里呢，我们先多读几节好了，我们读9章第1节开始。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第2节，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第3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因此我们从第3节就可以知道，拔掉头发 还有胡须，是很难过的意思。在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当死人的时候，他们也会使头发光秃。在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十节说，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总结以上，剃头发、剃胡须，代表着是一种荣耀的香粉，是耻辱的象征，也是哀伤的象征，也是死人吊丧的象征。而神却要以西结做这个动作。我在想，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如果神要把你的荣耀拿掉，我不晓得那个荣耀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外貌，是你的学问，是你的口才，是你引以为傲的东西，是被这个社会所肯定的，你愿不愿意把它放在祭坛上说，主啊，这些我都可以舍去。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保罗是忘记了什么呢？保罗不是忘记过去的悲伤，过去的耻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上文里，提到了保罗很多过去的光荣，过去的荣耀。保罗所忘记的是过去的成功，过去的荣耀。在上文第三章的第六节里面，保罗说他第八天就受割礼了，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亲爱的朋友，以西结他的顺服可以把一切人以为的荣耀的代表都把它放在背后。因此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神用的人是肯将人以为的荣耀放在背后的人。神用的人是肯将人以为的荣耀放在背后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你肯成为神所用的人吗？在以西结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以西结所描摹的行动句，在第十二节，这个象征的意义就得到了解答。因此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以西结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好，你把第二节和第十二节做一个对照。第二节的第一个部分说，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好，你把这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对照第十二节的第一个部分，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所以在第十二节就很清楚的解释什么叫做在城中用火焚烧，就是遭瘟疫而死的意思，而不是指着城被攻破的时候四周的火焰。再回到第二节的第二个部分， 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什么是砍碎呢？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的第二个部分，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因此第二节的用刀砍碎就是倒在刀下的意思。最后第二节的第三个部分，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什么意思呢？在第十二节的第三个部分，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也就是说呢，在围城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被刀杀死，而另外三分之一没有死在刀下的也会被掳到外邦去，就好像风所吹散的碎秸一样，分散在四方。因此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画面呢，是一幅十分凄惨的败亡的一个图画。我们了解了第二节的象征意义之后呢，在第一节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天平，用天平将虚法平分。什么是天平呢？天平是在表明上帝公义的审判。第二节的审判不是上帝的无理取闹，而是神公义的彰显。这把头发分成三份，也让读者领会到上帝让先知所展现的行动句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征兆。而这一连串呢，人逃得了第一样，逃不了第二样，人逃得了第二样，逃不了第三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脱神公义的审判。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让读者可以感受得到的是，谁能够在那个时刻逃脱上帝的手呢？这个图像也刺激读者，如果你是一位聪明的人，你就要抓住机会赶紧悔改。得人之前，我在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呢，有一节经文我印象很深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我常在想，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而是糊涂。我们常犯罪，我们犯罪好像以为我们惹神的愤恨没有什么嘛，好像表达了我们比神有能力嘛，呼怕呼，谁怕谁。但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二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如果你不是那三分之一遭瘟疫而死的，你就是那三分之一倒在刀下的。如果你不是那三分之一倒在刀下的，最后那三分之一也会分散四方，神要拔刀追赶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期盼你我可以赶紧的抓住机会，能悔改就赶快悔改。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十七节，就是在解释在上文以西结的行动句的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刚才十二节我们解释过了，以及在五到十七节里面也会讲到神为什么要彰显他的公义来对付他的百姓呢？我们看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第五节很重要，神把神的百姓放在列邦之中。这列邦之中的意思呢，就是神把耶路撒冷放在列国的中央最中间的部分。
神把他的百姓放在中间，可是神的百姓却宁可作贱。
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有当过学生的，当很多的学生要在集合场当中或是运动场里面集合的整齐划一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中看齐，有一个坐标，我们需要对准那个坐标，整个的队伍才会整齐划一。神把他的百姓放在列国中间，
仿佛是陈列给列邦给世人看，要看到上帝百姓的一个榜样。神把律法传给他们，特别引导眷顾他们，拣选耶路撒冷作为神立民的居所，这是何等的荣耀。但是神把他百姓放在中间，这群百姓却没有荣耀主的名，反倒使神的名在外邦中受到了羞辱，
所以神要审判。第六节，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成为主的儿女，都仿佛神把我们放在外邦人的中间，大家都在看，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是否连外邦人都看不下去呢？
神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我们却弃神的话语如草芥，我们不愿意遵行。
第六节说，他并没有遵行。我在想，我们自我的生命是否也是如此不堪入目？神把我们放在中间，我们却宁可作贱呢？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七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什么叫做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呢？
意思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罪恶上面已经超越了列国，比外邦人还没有见证。新译本吧，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翻译成
连你们四围列国的法规你们也不遵守，连外邦人他们的法律法规以色列百姓也达不到。
第八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有没有可能当到神要与我们反对？神与我们反对，其实不是神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方向不对。当你方向不对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不是没有能力的。当你方向不对的时候，你就是在与一位能力的神，你与神作对，神与你反对。第八节继续说，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第九节，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第十节，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在第十节里面所描述的惨状，乃是在饥荒里面，人要吃人的肉。这也是神老早就讲好的，当人与神反对的时候，所要承担罪的一个结果。在利未记第26章第29节，从27节那里就说呢，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28节，利未记第26章28节，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29节，并且你们要吃
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所以当饥荒发生，当百姓呢，人吃人肉的时候，他们就要想起，在利未记第26:29，神早就把话说在前头，当你不遵行神的话，当你与神反对的时候，所要面对的境况。当这一切都历历在目的时候，神要借此让他的百姓想起利未记第26:29所说的。再来11，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在这里我要分享的是，神的百姓把圣所变成厕所，玷污了神的圣所。玷污这个希伯来文他妹就是不洁净的意思。原本圣殿应该是洁净的，可是在圣所里面却充满了许多的罪恶与不洁净。我在想 Ecclesia 教会，教会这个希腊文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如果这一群人是 Ecclesia， 是教会，而我们是否也把教会变成厕所，里面藏污纳垢，不堪入目呢？又再更深一层，如果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19，我们是否也把圣殿变厕所呢？12是解释第二节，我们看13，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以上让我们看到与神反对的没有好下场，人无法逃脱神公义的审判，能回头就赶紧回头吧。